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9月21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在明天抵达美国，展开他的首次国事访问。美中关系是否能得到提升？而美中两国的民众对于这次访问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看法呢？我们将有来自北京和西雅图的最新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头条消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样，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将在星期二抵达美国展开首次访问。教宗目前正在古巴进行访问，星期天教宗会见了从1959年以来一直统治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教宗在星期一将会访问霍尔金，那里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的故乡。霍尔金位于哈瓦那以东800多公里，该城以一个十字架著称，这个十字架俯瞰这座城市已经有数百年之久。教宗星期天在哈瓦那主持了弥撒，就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向古巴人提出了告诫。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有可能再次就要求取消对古巴长期贸易制裁的提案来进行投票。美国正在考虑弃权，而不是像往年那样投下反对票。近25年来，每年联大开会，古巴都会提出对影响到别国主权和贸易的法律表示关切的议案。而在过去2年呢，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对古巴的提案投下反对票。波兰外交部长谢蒂娜说，欧洲需要制定一项统一的计划来应对目前的难民危机，但是这项计划不应该硬性规定每个国家收容难民的配额。谢蒂娜表示，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封锁边界，同时应该设立难民收容中心，把难民和经济移民加以区分。他说，不能听任难民危机使欧洲产生分裂。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说，美国将增加发放难民签证，从目前的每年7万个增加到2016年的85000个，2017年则将增加到10万个。教宗方济各将要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罗马天主教宗。美国国会议员们正在热切地盼望着教宗的演说，但同时也在为教宗可能发表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言论在做好心理准备。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在国会山，人们正在热切期待着教宗方济各即将发表的国会联席演说。没有谁比邀请人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更兴奋了。贝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与穷人的接触，人们应该有更多宗教信仰的事实。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有点争议，这是
讲空的。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那些有争议的立场可能让贝纳后悔发出邀请。教宗方济各立场鲜明地谈到了经济不公和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威胁，梵蒂冈还对伊朗核协议表示了欢迎。教宗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的观点，而不是共和党人的想法。分析人士托马斯·李斯神父解释道：
当他来国会的时候，如果你说他们应该欢迎移民和难民，应该照顾穷人，或者你们应该保护环境等等，当他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民主党人会跳起来鼓掌，共和党人怎么办？坐在那里不动。如果他们站起来鼓掌，那茶党的人就会对他们大为不满。
一位共和党人众议员保罗·戈萨尔说，他将抵制教宗演说，因为教宗关心的是气候变化这种他所说的办不成的傻事情。在民主党这边，路易斯·古铁雷斯众议员把教宗对移民的关怀跟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激烈的反移民言论做了对比。
在很多方面，教宗方济各代表着反川普，是他毒液的解药。
然而在同性婚姻和堕胎等其他问题上，教宗可能会说出民主党人不爱听的话。李斯说，他希望教宗能向国会传达这样的讯息。
我认为，我希望他还会对他们说，走出你们的党派政治，现在是走到一起合作共事解决美国和世界的问题的时候了。在那个时候，所有美国人都会站起来鼓掌。
要想让国会议员停止斗争而携手共事，教宗方济各的一次访问恐怕还不够。美国之音塞内国会山报道。
我们也知道教宗的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刚好就在同一个星期，那这到底是纯属巧合还是刻意的安排呢？教宗对于美国的这次访问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要来听听专家如何来分析教宗对美国所进行的首次访问。继续呢，我们要带您把镜头转向北京。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就要启程对美国进行访问了。中国媒体许多对这次的访问认为这次访问呢有很多的杂音，认为这是习近平针对这种迎难而上所进行的一次访美访问。到底这次的习近平访问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对于美中关系之间的分歧又能否化解呢？我们下面继续通过连线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我们报道有关的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东方，我们也知道美中之间一向存在非常多的分歧啊。中国媒体方面对这次的这个访问甚至还说这是一次有相当困难度的一次访问。跟我们谈谈在北京方面中国政府对于这次可以说是这个奥习会能不能够化解美中之间的分歧，中国政府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是的，中国媒体呢对这次访问呢就非常的热门啊。他们认为呢这次访问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但是呢他承认这次访问有很多的杂音，并且认为这次习近平访美呢是迎难而上，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个困难。不过这些杂音呢主要是他们说是来自美国的共和党候选人，比如说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就说不给习近平国宴，让他吃麦当劳。
嗯，
那么另外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这个沃克呢也说是要奥巴马表现出骨气取消对习近平的邀请。这些新闻呢在中国都被广泛的传播。另外呢刚刚的孟建柱的访问
对
没有要回应完成，美国只是把一号通缉令里边那个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啊交给中国遣返了。而中国呢我们也看到并没有在习近平访问之前释放刘晓波、高瑜、武志强这样的这个 high profile 就比较著名的是不同争辩者，而放了一个这个郭玉闪。所以呢现在看来啊，习近平上任呢已经有三年，他未来还有七年的执政，他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啊确实值得很多人的关注。那么奥巴马呢相反他已经八年快期满了，即将卸任，所以呢很多媒体都认为啊这个习近平可能会因此啊在面对奥巴马的时候啊奥巴马会对他进行各种质疑甚至批评。那么你刚才也提到了叫罗马教皇方济各呢和习近平这次访问呢撞车，那么据说呢是美国总统副总统很多美国最高领导人都要到机场去迎别，给予教皇呢也超级的礼遇。那么习近平抵达美国啊或者是到华盛顿的时候会不会受到这样的接待规格呢？显然是否定的啊。那么这次访问的结果呢中方也没有抱太高的希望，主要是想管控两国的分歧，不要让这个分歧扩大影响到美中关系的大局啊。玉文
是，东方你刚刚提到了美中之间确实还存在很多分歧，我们看到在人权、在南中国海、在言论自由、在普世价值种种方面都存在非常大的分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把美中的经贸关系认为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压舱石，到底经贸议题能够起到稳定美中关系的作用吗？
是的，那么中国官媒呢他也承认啊这个长期以来中美关系最稳固的就是经贸关系，但是呢现在这块压舱石这个推进器那么也失去了效果。两国经贸虽然呢带来的是给两个国家都带来的真金白银的利益，但是呢不足以推动两边的民意啊对这个美国的政客形成压力。我们现在看到金融方面呢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反对人民币啊这个国际化，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这个反响。那么在贸易方面呢现在从对华出口中直接获利的我们看到还是美国的大企业， 其实普通的美国民众呢并没有得到切身的利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下滑，股市动荡，出口萎缩，那么中国领导人这次出访显然不是在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所以有分析家甚至认为呢，中国的经济啊有大问题，那么上两届政府啊击鼓传花，把一个烂摊子传到习近平和李克强手上，那么这一次呢，中美的经贸问题也不再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压舱石和推进器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未来几天，针对习近平的访美之行，我们还会陆续的请东方为我们介绍在北京的反应。不过这两天呢，东方也在北京的街头采访了一些民众，想要了解民众对于这次习近平访问到底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看法。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采访过程中，令记者惊讶的是，一些受访民众根本就不知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这次历史性访问。很多民众表示，这是国家大事，普通老百姓不需要为此操心。
那具体行程我还真没太主意，
不知道，这个我们不管。
他都去哪几个国家？你说去哪几个城市知道吗？
不知道。
有政治方面的吗？总的来说，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访问哪几个城市你知道吗？
这不知道。
就是对国家大事就不太知道。
这一看孙子，有时候新闻都看不了。
新闻不看了。
不是不看，没时间看了、啊。
他去访问几个城市，你知道吗？
不知道，那不知道，那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那不知道，
不知道。
都有什么活动？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什么时候回来？
确实也不清楚，这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情吗？
有些受访民众希望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能够改善美中关系。他们对崛起和强大的中国感到骄傲，并认为中国将挑战美国的霸权，但是他们不希望美中之间发生战争。
都愿意自己国家强大。
但美国人说我才是世界的老大呢。
那不可能，你不可能老当老大，人谁的人都要超过他老大的吧。
迟早中美会有一战吧。
最好还是不要有战争吧，我觉得。
太强大了，他觉得有点不服气，看中国这样，他有点觉得他不服，他老想他当老大。
担心不担心没有意义啊。那么你担心不担心你生活还不要继续吗？而且这个离我们太遥远了，就这样。
他仗着自己是老大嘛，是吧？
你老大不行啊，社会在发展呢，对不对？你老大不能老当老大，我他妈50岁老50岁啊，是不是？他得有个阶层啊，是不是？是吧？都得有发展呢。
在问到对美国的看法时，很多民众表示，他们喜欢美国的教育，喜欢看美剧，也喜欢美国的苹果手机。他们对奥巴马总统不甚了解，他们怀念打开中国大门的前美国总统尼克松。
最有贡献的就是尼克松了吧？
奥巴马怎么样？奥巴马也10年了啊，也8年了。
10年了，他也没有尼克松那会儿对中国贡献要大一点嘛。
那个美国那个总统奥巴马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我的印象，也就是经常新闻上看到吧，也不是顶多就看那么一两眼，也不是特别了解吧。
奥巴马挺厉害的，对，挺厉害的，是的。
奥巴马你喜欢吗？
一般吧。
我对他没有什么太多印象吧。
大概就知道一些美国的教育方式肯定和中国有些不同。其他的，再就是觉得美国的一些，就是环境吧，环境也基于环境肯定是也有差别不一样。
怎么说呢，这个东西跟他个人想法吧，也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我们没去过就说好，去过也就不回事吧，所有的城市差不多。
你知道美国吗，小朋友？
你知道我们不去。
我们不去。
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就是美国的电视剧看的比较多，然后可能其他方面就是它因为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嘛，是就是经济上最富强。 军事上最强大，
嗯，
这是我们大概中国人大概都这么认为的吧，我觉得啊，可能有一些了解的。而其他方面可能还有就是去美国，中国去美国的人挺多的，去加州
美剧啊，啊，行尸走肉吧，看过电视剧啊，然后各种大片什么生化危机啊，速度与激情之类的都会看。
在此前美国之音在美国的街头采访时，很多美国人不知道习近平的这次访问，有的甚至不知道中国国家主席叫什么名字。由此看来，目前的美中关系走向显然更多的偏重顶层设计，而两国间的民间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基本盘，显然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关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是北京市民对于这次访问的一些反应和看法。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美中两国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美中两国采取一系列的动作，先是中国方面释放了北京学者郭玉闪，随后呢，美国向中国遣返了红色通缉令上的部分人员。美中两国是否都试图要在习近平访问前来做出一些让步呢？美国之音在稍早通过了 Skype 为您采访了著名汉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教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中国政府释放郭玉闪是应该这么理解，这个传统一直到六四以后最惠国那时代年年都有这种表示，为了拿到最惠国，中国政府每年都放了一批放了一批。我昨天看到网上一个郭玉闪的朋友发的消息挺有趣的，说郭玉闪是网抓网放，网就是冤枉，冤枉的被抓，冤枉的放出来，那变成一种政治筹码，这个我完全信。至于呢是美国释放中国的这个腐败分子遣返中国的事情，我不觉得这是筹码的事情，我觉得至少这么说吧，我很希望不是这样，因为美国的政府是权力是分得很清楚的，法律上法庭是独立的，不应该为了执行部奥巴马的那类 executive branch 执行一种法律上的东西，这原则上这是我们的宪法里头说的很清楚这一个道理。所以呢，要是美国真的是也学了中国那种放筹码的法子呢，我很悲观，我觉得这是美国的民主政治的堕落的一个现象。
那最近呢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就是最近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说习近平将会跟奥巴马总统来当面说清楚六件事。这个所谓的新六步包括了中国不挑战国际秩序，中国的发展不是去动别人的奶酪，中国不搞势力范围，还有一带一路不是去争主导权，亚投行不是要另起炉灶，以及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建设不是针对谁。就有人认为这个新的六步呢是中国的一种让步。我们继续来听听林培瑞教授是怎么说的。
我不觉得是什么让步，这个完全是一种表面文章，是很仔细的安排的一些话语，目的是希望这次旅行对习近平的形象，在国内来看习近平的形象抬高加强，我知道大概前不久一两个礼拜以前有一批美国学者，政治方面的学者，包括一些在美国政府里头工作过的人员，也包括我的一些朋友，我不便说他们的名字，被请到北京去接受访问，目的是研究怎么样让这一次旅行进行的尽量顺利啊。我觉得这种发言，你刚才提到的那几点都是那种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一次旅行进行的最顺利，习近平的形象在美国和国际的眼光里头显得最 最好最合理，完全是这个。
那么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他到底能对美中关系产生多大影响呢？随着中国人权问题的日益恶化，美国是不是应该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呢？我们下面继续通过电话连线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所的教授史柏岭，他的英文名字是 Elliot Sperling。 那么史柏岭教授呢，他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的西藏问题专家。史柏岭教授您好。
你好，谢谢你请我参加这个节目。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五啊，包括您在内，一共有44位美国的作家还有学者发表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其中主要就是呼吁中国要释放维族学者伊利哈木，释放刘晓波、朴志强还有高瑜。实际上我们知道最近几个星期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团体还有个人向习近平来发公开信了，大部分是以人权诉求有关的。您认为这些公开信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当然有很多这个问题，很多的矛盾，也包括这个贸易上的、经济上的、网络安全，产权，等等这类似的，但是背后总是有这个人权问题。自从当代美中关系开始了，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人权问题总是出现了，而现在比以前还是受了重视。人权这个人权进步的过程，总是这个一步一步的，所以必会这次发表了公开信，诉求中国政府释放这个游民梁兴帆，受到了美国社会里的注意。签名这个公开信的人包括了美国文学范围、学术范围、知识范围的游民人，所以我以为这是肯定会有作用，肯定会有作用。
是，这是。
但是我们的进步当然是一步一步的，但是美国社会里注意中国人权问题的人呢，比以前多得多。
是，确实，这是由笔会所发起的这次的公开信啊。那么继续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去年7月份，您因为声援伊利哈木教授被北京拒绝入境了。跟我们谈谈您的个人经历，您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不是在持续恶化？比起过去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有人认为是更加的糟糕了。
肯定是这样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比起来，但是现在这个人权情况比以前的正恶化了。不能比这个，你看这个被抓走的被逮捕了，都是比以前是恶化了。如果举一个例子，就看这个伊利哈木的案件，伊利哈木托克迪，就是伊利哈木的案件。伊利哈木他不是恐怖分子，他不是独立分子，他只是主张捍卫两民族之间的对话而已啊。但是他说了很清清楚楚的，新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民族的矛盾，有什么偏见，他这些他说了很清清楚楚的。但是现在他就放在牢狱里，这个过程，他在新疆州就是两天，
是
就是两天在那边他们就处理他，现在他就在牢狱里啊，而这是一个 life sentence。所以不能出来，这是比以前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我想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
那么史教授，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可能也是这一次习近平访问一个关键的议题。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最近发表文章啊，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痛苦而且是过时的，是 painful and outdated。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可以改善美中关系吗？甚至就在我们谈到中国人权不断恶化的同时，很多人也在呼吁美国是不是应该考虑要修改对中国的政策，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如果习近平愿意承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矛盾，美国和中国之间美中关系之间的这些问题，才可以就改善了。 才可以改善呢。但是如果习近平以为中国的政策不断是对于美国，但是还是对于这个邻居国家，还是在国内对于这个少数民族不用有变化的话，那我想没有办法改善了。
是，
就是那个矛盾呢太大了。像我曾经说了，我们有这个网络安全、经济矛盾，还有这个知识产权，可是最基本的就是那个人权问题啊。我说了这个人权问题基本上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如果中国社会里没有这个言论自由，我们两个社会，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怎么会有对话？如果没有对话的话，我们的关系怎么会改善呢？
嗯哼，是史柏林教授，我们最后还有大约30秒时间，因为很难得邀请到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再来谈谈有关西藏问题。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成立的50年呢、啊，那么中国当局非常罕见，在今年内就2次的发表了西藏白皮书。您认为北京方面是不是想要加快来解决西藏问题？这到底意味着什么？30秒时间，谢谢您。
我想现在中国当局在安排条件，那就是说他们因为达赖喇嘛他80岁，今年他80岁了，所以他们就中国当局就考虑他快要出事，出事之后他们因为这个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了。但是我想这是完全错了。当然是做了，这个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的问题，而是这个整个这个不但是西藏，就是这个藏族自治地区，所以我可以说是突破的人民 Tibet 人民的问题，而基本上也是这个人权问题。所以现在他们像他们就安排条件，他们等待达赖喇嘛出事，所以当然他们今年2次发表了这个白皮书。就是因为他们要好好的安排这个条件，但是事实上我想就是浪费时间。这个西藏问题不只是达赖喇嘛的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史柏林教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在未来几天呢，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习近平访美之行的最新发展还有相关的反应，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即时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就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即，各界呢对于这次访问的期待可以说不尽相同，有的希望可以进一步拓宽中美之间的经贸交流，有的认为呢美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不会有所突破的。另外中国的93阅兵军力展示似乎也在继续的影响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启程前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工商界的热情似乎很高。浙江巨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宗商品综合类的电商平台，致力于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董事长陆洪强称习近平为习大大，他说：
我们希望呢，习大大的这次访美呢，能够跟美国之间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啊都有一个啊新的提升，啊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呢，啊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友好的氛围呢，对我们的企业啊这个跨国的这个合作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推进的作用。
中国媒体日前刊登对美国商务部长普利斯克的专访，普利斯克说，美中两国经济休戚相关，双方经济加在一起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5%，美国是中国的伙伴。中国外长王毅说，习近平访美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习近平主席此次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为中美双方总结过去、思考今天、规划未来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不过舆论并非都很乐观，即使在商言商也不能够掩盖美中贸易关系中诸如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常态化问题，更何况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说，
就最紧张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而言，他们不可能达成任何重大协议。我认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这类问题上，他们只能同意存在不同看法。几个星期以来，中国人继续在南中国海扩大填海造岛作业。另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快包括导弹在内的武器现代化进程，在阅兵式上就有一些这样的导弹装备亮相。因此看来，习近平迫不及待地展示中国军力，希望以此告诉国人他是能够在美国人面前挺起腰杆的。
舆论普遍认为，面对面接触总比隔绝好。另外，美中高层接触也为舆论深入分析美中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同志们好。
舆论界日前特别对习近平愿意在访美期间接触媒体的谈话表示了极大兴趣。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就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同时，美国还要迎接的另一位贵客，他就是罗马的天主教宗方济各。教宗预定呢，也在星期二，他要抵达华盛顿来展开5天的访问，并且将在美国国会还有联合国发表演说。美国舆论对于方济各的到访有什么样的看法？教宗方济各的首次美国访问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裴玄征，他的英文名字呢是 Jonathan Pettit。我们先来欢迎裴教授，您好。
哎，你好，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很多的中国民众也在关心，教宗与习近平是同时间访问美国，到底美国舆论啊会比较聚焦在哪一位领导人？一般认为是教宗可能会吸引比较多美国媒体的镁光灯，为什么呢？
嗯，好问题。那个我觉得那个美国人那个对方济各的比较有兴趣，
说
那个美国人是那个22%的天主教徒的，就是你说那种美国的中国人，你说比较少，那种1%、2%的，就是那个美国的1/4都是天主教徒，当然他们都很有兴趣的，他对他的那个
所以是在人口，因为很大的这个宗教人口，所以对于教宗的访问当然就有比较大的一个关注性啊。
那么很多
是，那么跟我们谈一谈教宗这次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演说，他可能会提到哪些议题呢？您觉得他的这次访问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那个他一定会说到一些那种世界的和平的，不管他去哪里，他会能提醒一个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他那个 Vatican 那个梵蒂冈那个，他想要世界的和平的。然后另一个他会讲到一些孤儿的、监狱的，那个美国的天主教的基金会很多很多，所以就是他那个他跟奥巴马见面，还是去那个国会那边一定会说到这些。然后媒体说他会讲到什么从堕胎的、离婚的、环保的事情。我不觉得他会说到的，那个很多人都觉得他对这些事情很有兴趣的，可是你看他自己写的东西很少，他不常提到的。
是，这些也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话题啊。
对。
那稍后我们可能还要再来谈一谈这方面议题。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的是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今年8月，中国官方委任了河南安阳的张银林来作为新主教。当时很多人就认为这是北京与梵蒂冈关系改善的一个很好的信号。那么甚至还有传言说啊，这个中国与梵蒂冈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就要建交了。那么现在教宗又与习近平在同一个时间点来访问美国，是不是真的显示中国与梵蒂冈是越走越近了？您的看法？
我有听说过那个习近平主席跟那个达利拉玛还有跟这个方济各要见面，但当然他们见面是很好的一件事，可是我觉得这次那个习近平要来美国，然后方济各也在这边，都是刚好的，那个很巧而已。
所以您认为是纯属巧合的，不是刻意的安排？
也许是的，这都没什么证据，我觉得。
那么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啊，裴教授，我们有一个非常，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是教宗方济各，我们知道在许多有争议的议题上，很多人认为比起过去的教宗，他是非常敢提出他的看法。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他说要宽容的对待同性恋还有堕胎者，那么最近他更是说要大幅来修改天主教解除婚姻的相关规定啊。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对全球的天主教信众或者他的社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觉得那个媒体上面，你看美国的电视，听他们的广播，就是每天都会说到那个天主教开始改变这些东西，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的。可是我自己是天主教徒的，我在教会里面，我不觉得很多人会说到这些东西。他们对一些从家庭的稳定的什么社会需要帮忙的人，我刚刚说那些监狱就是很穷的人，他们对那种东西很有看法，其他的东西平常都无所谓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方济各来美国，应该是最主要是跟那些天主教徒交流一下的。看他们需要什么，我觉得是他最重要的。
好的，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教宗的这次美国访问。我们非常感谢，就是美国普渡大学的裴玄征裴教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也请观众朋友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教宗方济各对华盛顿的访问将会是华盛顿这个星期的关注焦点。美国国会的日常工作将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现在呢，距离一月底前要通过预算，避免政府部门关门，也没有剩下几天时间了。目前的财政之争是由一段秘密拍摄的视频所引发的。在那段视频里，一个得到联邦资助的妇女生育诊所讨论出售流产胎儿的器官。有关详情，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每年花费大约35000亿美元，用于从海外军事行动到美国国家公园等各项支出。其中5亿多美元引发的党派之争，有可能在10月1号影响到联邦政府大部分活动。一个非盈利计划生育组织获得的这笔资金，遭到了控制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的指责。
我们都应当认为纳税人的钱不该被用于通过出售胎儿的器官获利。
上星期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提案，为除计划生育之外的所有项目拨款。
This bill is dumb.
这个提案很愚蠢，很卑鄙。包括总统在内的民主党人敦促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
民主党人随时愿意坐下来同共和党人谈判，但谈判内容应当是合法的问题，例如我们应当为教育、工作培训和基础设施等项目投资多少，而不是计划生育组织这种没有关联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的目光需要超越这个。
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党人不为所动。
这事关一个每年得到联邦政府5亿美元拨款而干着可怕事情的组织。
我们能对这种漠视人的生命的做法视而不见吗？难道这是我们希望的国家吗？
计划生育组织宣称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民主党人指出，这个组织的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了堕胎。
Let's talk about
计划生育组织每年要做大约40万例巴氏图片、50万例乳房检查、450万例性病和艾滋病毒检查。在主张保卫未出生者权利的教宗即将访问华盛顿之际，围绕计划生育组织的较量更加激化。白宫说，国会停止为计划生育组织拨款的立法将被否决，现在还不清楚总统将签署的任何提案，甚至一个短期拨款提案是否能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为了逃离战乱还有贫困，前往北欧国家的移民，他们在星期天要求斯洛文尼亚开放与克罗地亚的边界。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克罗地亚边界的小镇发回来了以下报道。
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举行抗议游行，要求斯洛文尼亚允许他们从克罗地亚途经斯洛文尼亚继续朝北走。
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边界都很好，容易通过，只有斯洛文尼亚边界有问题。
很多人逃离战争和贫困，长途跋涉几个星期，却发现通往欧洲更好生活的道路被挡住了。
我们不想死，我们要求保护，我们不遭受恐怖主义威胁和羞辱，我们要求问责。
克罗地亚一开始还对移民表示欢迎，但很快就负担不了了，于是将数千人送回匈牙利，匈牙利又将他们送往奥地利。那些滞留在斯洛文尼亚边界的人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们对一名地方官员表示感谢。
我们为他们提供食物、饮水，让他们在这里睡觉。
很多人在匈牙利关闭边界之后，从塞尔维亚来到这里，现在他们可能又得往回走了。克罗地亚政府在靠近塞尔维亚边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临时安置点，为难民登记，这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难民涌向这个地方。记者可以感受到人们情绪激动，他们期望很快能有大巴车送他们穿越边界进入斯洛文尼亚，但大巴车是否能来谁也不知道。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边界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他在星期一说，联合国对有关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的指责所进行的长期调查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天野之弥说，他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报告了他的伊朗之行，这包括了访问调查重点之一的帕尔钦军事地点。天野之弥说，伊朗方面在他访问帕尔钦前就已经提交了帕尔钦的空气样本。持左翼立场的希腊当选总理齐普拉斯宣布在星期天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获胜，并且表示他将很快的要组建联合政府，实行欧洲债权方所要求的紧缩措施作为交换条件，希腊得到了巨额的救援贷款。齐普拉斯说，他感到自己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表示他的激进左翼联盟将会依照选民的授权来重建希腊经济。有数百名在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兑付危机中遭受损失的投资人，他们在星期一前往北京金融街中国证监会来进行抗议。抗议者手持标语横幅呼喊口号，他们要求政府整顿陷入兑付危机的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这家由云南省昆明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交易所目前面临资金难以赎回的严重危机，有20多个省份，多达20多万名投资者的资金难以讨回。有人指责泛亚投资模式根本就是庞氏骗局。苹果公司承认他们的 iOS 软件商店遭遇了恶意软件的攻击，导致该公司撤下了一些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移动应用程序。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alo Alto Networks 说，使用腾讯、微信还有搭车软件的用户，他们的个人数据很有可能遭到了泄露。苹果公司没有解释大批中国热门应用软件的开发人员是如何的被同一款恶意软件所攻陷，但是也没有透露被感染的应用软件是如何通过苹果应用商店的安全审查。美国电视节目最著名的奖项艾美奖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了2015年的颁奖典礼，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是今年的最大赢家，破纪录斩获了12项大奖。广告狂人的演员乔·汉姆获得了最佳男主角，那么副总统获得了最佳喜剧奖。黑人女演员维奥拉·戴维斯荣获了剧情类的最佳女主角奖，成为夺得这一类奖项的第一位非白人演员。戴维斯在连续剧《谋杀入门课》里，他扮演的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律师。好，请您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小夏看美国栏目，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他最近因为没有纠正支持者称奥巴马是穆斯林，结果遭到了大量的批评。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位共和党参选人卡森也表态，他说穆斯林永远不应该出任美国总统。为什么相关言论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宗教信仰是不是成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新一轮话题呢？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当中，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来为您进行解读。我们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小夏，我们知道实际上奥巴马是不是穆斯林这样的一个讨论或者争议持续了好几年。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同样也是共和党内的另外一位参选人，前阿肯色州的州长这个哈克比，他就说了，他说奥巴马总统呢是给予穆斯林永远的支持，而且在行动上是反犹太反基督徒的。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也有很大的争议，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奥巴马总统的宗教信仰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这个问题呢，是其实从2008年大选的时候就一直摆在外边。很重要的原因是奥巴马总统的继父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人，奥巴马总统小时候在印尼生活，也的确是对穆斯林对宗教有一定的了解，他的继父也是一位穆斯林，而他自己的真正的生身父亲在肯尼亚人呢，这他们那也有点穆斯林的渊源，他本人当然是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他自己说是个共产主义者，所以这一系列的关于他父亲的背景啊，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猜疑。我们也都知道美国是个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国家，现在还大概有70%多的人声称他们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那么所以呢，对一个就不是基督教的人呢，就说这个背景的或者这些起一些疑问呢，也是一个选民中很正常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竞选总统的人都会遭到非常多各种，有时候甚至非常奇怪的
质疑，身家背景，这个很多人说甚至祖宗过往有什么样的情况都会被调查，都会被讨论。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谈到这个话题，它好像还在持续的在发酵。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参选人班卡森，他在被记者询问的时候，他自己就提到他觉得穆斯林永远都不应该来出任美国总统，因为伊斯兰并不符合美国宪法。详细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一方面来说吧，我觉得就是卡森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认为就是我不会支持穆斯林当总统，就是说他是没有时间定义的。那么其实说他自己现在永远嘛，他再也就20年吧，这么说。我觉得美国宪法中，美国的宪法非常有意地做出了政教分离的规定，那么总统的资格跟总统的信仰是没有关系的。我记得当初就说应该是70年80年以前，美国人也说我们永远不会选一位天主教徒当总统，结果后来当肯尼迪上台的时候，他就成了第一位天主教徒。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是开放的，这整个是。但另外一个方面说呢，这个因为穆斯林它是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而目前的穆斯林国家就很多地方啊，像特别像沙特这样，他们的政教合一的这个倾向呢还没有完全分开，所以这也是会引起很多美国选民的疑虑，说卡森说这番话呢是有这个背景的。
是，这个小夏的说明非常的详细和清楚啊，我想观众朋友可能也有更深入的了解了。那么最后我们还有大约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到底这次的所谓穆斯林言论的相关争议有没有对大选的民调产生一些结果，还有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举行的第二次电视辩论会最新的民调结果是怎么样呢？
很有意思，上期原来是共和党里的民调，在辩论之前川普第一卡森第二，这是成了川普第一
原来惠普的前女总裁菲奥丽娜排了第二，她表现非常出色，而且她从原来3%一下升到15%，升了12个点。而川普呢，从就是一下子跌了，他虽然还是第一位，他跌了8个点。所以这个中间呢，有很多就是目前还在大家都还在洗牌的阶段，所以还得慢慢洗，
还值得我们来继续关注。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观众朋友们 ，VOA 卫视我们在每个星期一为您推出的小夏看美国栏目，要带您关注美国大选。还有时事消息，在我们今天栏目的文字还有视频都会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在习近平访美的前夕，美中经贸再次的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最近就走访了被中国收购的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我们要来看看该公司的最新发展。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智库呢，最近发表报告说，中国自从加入世贸组织15年来，通过了制定系统性的计划，意图要让在高科技行业让中国公司逐渐取代美国公司。其中一个手段呢，就是通过网络来盗取商业信息。就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美国的一些学者呼吁当局要采取行动。我们来看看记者尼亚所做的报道。
这份报告所说的中国采取的系统性的计划包括强迫技术转让或联合风险投资、网络知识产权盗用、滥用竞争法、强迫国有企业购买本国产品，以及为中国的技术公司提供大量的补贴等。发布这份报告的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在该机构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这些政策手段在习近平执政以后急速加剧，严重违背了中国加入 WTO 时对外开放公平市场的承诺。
中国政府推行的基本上就是挥舞大棒威胁美国公司，减少他们的市场份额，对他们进行罚款，如果他们不愿意交出核心技术，就对他们进行惩罚。
与会的专家们说，日渐严重的中国通过网络盗取美国商业信息的行为，对美国技术公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当然，网络间谍是从那些明确表示要把技术留在加州的公司那里获取技术的一种极其廉价并且虚伪的手段。
白宫已表示将不会在习近平访美前对中国进行制裁，而专家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表现得更为强硬，通过协商让中国罢手不切实际。
我希望的是，总统所说的意思是，中方实际上在这4天的坦诚讨论后做出的承诺和习近平2年前在加州安娜伯格庄园所说的话是一样的空头支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实施制裁。
而另一些专家则担心，对中国制裁会导致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进行报复，建议绕道而行，尽快与中国的竞争对手签署贸易协定，以迫使中国妥协才是明智之举。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那么在中国双汇公司2年前收购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时，当时批评人士就提出了对美国就业还有食品安全的担忧。那么在习近平即将展开首次国事访问之际，美中的经贸关系再次受到了密切的注视。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最近就走访了在维吉尼亚的史密斯菲尔德，来了解这家公司的最新发展。我们下面来看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农场和玉米地包围着史密斯菲尔德，玉米饲养的猪被转化为多种肉制品。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众多肉类加工厂之一就在这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厂商的运营需要大量的机器和人工，
而在过去的两年里，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表示，他的员工人数增加了将近1300人，超过48000人。这样的劳动力规模帮助史密斯菲尔德在2014年打破了150亿美元的销售记录。该公司正在增加人手，同时也削减债务，这得到了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肯定，使得史密斯菲尔德信用评级被提高。在这里，史密斯菲尔德的居民一直担心中国的兼并可能会伤害当地经济。约翰·爱德华兹是史密斯菲尔德时报的出版人，他说，有些人认为该公司可能将其业务以及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转移到别处，毁灭这个有8000人的社区。
这一定与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有关，人们不信任中国拥有我们最大的产业。
史密斯菲尔德镇始建于1752年，在美国算是非常古老。在史密斯菲尔德有一个百年历史的法院内，陈列着很古老的司法物品，主街上站立着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雕像。在这里长时间居住的居民说，在这里改变是缓慢的，人们都是屏住了呼吸，想看看史密斯菲尔德镇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认为我们喜欢我们之前的状态，当你喜欢一样东西时，你不希望它改变。
但市长说，到目前为止还不错，
一切都没有变，完全是老样子，其实现在比以前好很多。
市长卡特·威廉姆斯说，城市的税收有小幅上涨，并表示该公司正在为更多的员工寻求更多的办公空间。不过，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不肯证实这一点。该公司拒绝了采访要求，并且不允许美国之音在工厂内拍摄视频。不过，史密斯菲尔德的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兑现了履行工会合同的承诺，没有解雇员工，并保留了原有的管理团队，也将总部保留在公司借以命名的这个小镇。美国之音吉兰德维吉尼亚州史密斯菲尔德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杰到底要来跟您讲些什么呢？他要告诉大家美语里 got it 到底有几种意思。我们去看看白杰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CWC 提的话题，就是 Got it 这两个词的一些意思。Got it, got it, got it, got it, 收到了。Did you receive your birthday present? I sent you a package last week.你有没有收到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我上周给你寄了一个包裹。I got it last night.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hat. I love it. 我昨晚收到了，谢谢你送我这顶帽子。我很喜欢。Got it, got it, got it. 明白了。You have to wear it next time we hang out, okay? We'll wear our matching hats together.我们下次见面，你一定要戴上，好不好？我们可以戴我们的姐妹帽子。Got it. I'll be sure to wear it. That sounds awesome. 明白了，我肯定会戴的。听上去很棒。Got it. Got it. Got it. 明白吗？ Just don't tell Melissa I got you a hat for your birthday. Got it. She gets really jealous about these things.不过别告诉 Melissa 我送给你顶帽子做生日礼物，她对这件事很嫉妒。 Got it, 明白。好，请评论告诉我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meanings or uses for the phrase Got it? OK,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9月21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呢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宝申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看看艾美奖红毯上众星云集的精彩画面，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So I hear if you just stayed at home that night.
I could have walked from the hotel. Exactly.
Edgy. She's got the cutout. Yes. She's got that chain.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从9月22号也就是明天到28号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中方希望这次访问能够稳定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那么习近平这次访问的天时地利人和在哪里？时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对习近平访美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成果进行展望。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在星期二抵达美国展开首次访问。教宗目前正在古巴访问。星期日教宗会见了自1959年以来一直统治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教宗星期一将访问霍尔金，那里是费尔德·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的故乡。霍尔金位于哈瓦那以东800多公里，该城以一个十字架著称，这个十字架俯瞰这座城市达数百年之久。教宗星期日在哈瓦那主持弥撒，就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向古巴人提出告诫。波兰外交部长谢蒂娜说，欧洲需要制定一项统一的计划来应对目前的难民危机，但这项计划不应硬性规定每个国家收容难民的配额。谢蒂娜表示，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封锁边界，同时应设立难民收容中心，将难民和经济移民加以区分。他说，不能听任难民危机使欧洲产生分裂。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说，美国将增加发放难民签证，从目前的每年7万个增加到2016年的85000个，2017年将增加到10万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一说，联合国对有关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的指责所进行的长期调查取得了重大进展。天野之弥说，他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报告了他的伊朗之行，包括访问调查重点之一的帕尔钦军事地点。天野之弥说，伊朗方面在他访问帕尔钦之前就提交了帕尔钦的空气样本。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中方对习近平的这次出访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促进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官媒也开始为访问造势热身。然而西方舆论和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在当前中国股市动荡、货币贬值、经济下滑、政不通、人不和，通过大阅兵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与周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加强对公民自由和言论的管控，镇压维权律师和宗教人士的大气氛下，习近平的访问并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各路竞选人都把中国当局当成抨击对象，而两国关系在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主权、人权、经贸等领域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期待这次访问能够减少和美方的分歧与摩擦，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对这次访问存在的障碍和可能的成果进行展望。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电话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在讨论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电视记者叶凡、任玉阳就习近平访美所做的一篇综合报道。
白宫已经证实，习近平在9月25号访问华盛顿时将享受21项礼炮和正式晚宴的最高外交礼遇。最新消息还显示，奥巴马总统决定不在习近平来访前制裁中国黑客，以缓和双方的紧张气氛。近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中国黑客今年入侵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失窃。与此同时，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继续在南中国海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地区建岛，试图拥有南中国海纵深的制空权，引起美国和邻国对国际航运安全的担忧。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放缓，今年夏季中国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官方、学者和民间的不安。美国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主席坎贝尔日前在讨论西澳峰会的时候指出，中国经济现状表明，北京的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中行不通。
我认为中国还没有采取经济改革的最初步骤。我们看到的是市场对那些全球经济中行不通的措施做出反应。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指出，中国利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和国营企业带动经济的做法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他说，习近平访美正值中国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下个阶段的决定将对中国的走向和美中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五说，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因此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也无意打一场货币战。不过，华府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主席尼拉·坦登表示，在缺乏经济透明度的情况下，如果外界预感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下滑到 3%， 那么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慌将进一步加重。
There is an interplay between publics, you know, an American public.
中国的经济行为、军事行为和网络行为相互交织，增加了美国公众的不安。如果美国公众对自己的经济处境不那么担忧，那么他们对国际挑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坦登说，中国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来克服经济困境，更加增添了美国理解中国经济的障碍。习近平应该向奥巴马阐明中国经济的长期政策，这点非常重要。美国之音叶凡、任云阳华盛顿采访报道。
好，刚才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就习近平访美做的一篇综合背景报道。现在我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美国有很多的媒体和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习近平访问美国的这次的时机，也就是我们在岛屿当中所说的天时，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现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局势都不是很好，而且习近平作为强人的他的这种威信以及他的威望最近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如您所说，这些问题呢其实都存在。我想呢，他实际上还是想通过这一次的访美取得一些成果，然后来加强他在国内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掌控能力。因为这个如果他空着手从美国回来，这个形势可能会更不好。所以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最近这一段，虽然我们看啊，一个是美国的这些中国专家对中共的政权有很多批评，然后美国的这些高官也对这个中共现在就是对经济的这个掌控能力也提出质疑。但是呢，这个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一感冒，美国也在打喷嚏。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啊，这么一个经济体来讲，就是中国如果经济下滑，有可能也会连带的，就是连累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经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底对中国是施以援手，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还是完全就是不合作？我觉得这个可能美国政府它需要综合的考量，就是作为美国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取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呢，以往呢，可能这个很多年，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啊，美国一直试图对中国采取一种安抚的政策，然后呢，希望通过安抚，通过对让中国融入这个世界的经济，融入这个人类的这种文明的主流，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对这个中共的政权进行一些个被他们认为说成和平演变的那种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共还是有一些是可变量，有一些是不变量。像这个坚持这个一党专政这一点，我想是一个不变量。那么可变量当然就是有一些个经济上的这个改革，然后呢有一些跟西方的一些外交上的这个妥协，这些都是可能做出的。但是呢，我想可能基本上来讲，中共这个作为他要永远执政和这个和这个这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这方面可能很难改变。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习先生试图通过访美来这个获取他所要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呢他会比较失望。这个确实他现在的时机来讲不是很好，他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他在国际和国内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确实如此。谢谢
和平先生，你能不能从这个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等一会儿我们要再谈谈美国的这边的形势，这边的情况。那么现在先请你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这大局的形势，以及习近平掌控全局的能力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时机。
我觉得习近平从技术的程度来讲，他要完成一个比较顺利的这个访美这个日程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中美双方都是在一种严厉的保护壳下啊，就是所进行的一次访问，所有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日程都有一个程序性的安排，所以产生意外的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基本上这个应该顺利完成这个议事日程。但是中美关系最根本的问题的一个改变的时代其实已经来临了。那么就是说呢，在70年代开始所奠定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现在已经丧失了。原来中美关系战略的建立的一个基本上的战略的一个共识，或者是站在美国的方面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呢，第一， 要利用这个中国来牵制这个苏联，让苏联不要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它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和全球的这个战略的考虑，所以当时后来就想仰仗这个跟中国的合作啊，抑制这个苏联的发展。那么这个战略很显然现在毫无价值了啊，而且后来事实的判断基本上证明尼克森或者是这个基辛格他们所订立的这个战略是错的。第二个是啊，这个他们认为一个开放的一个更自由经济的一个这个中国会更多的这个引爆世界的这个主流文明。一定程度上中国现在的民智是开放了很多，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这个经济或者是这个对外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变化，但是从更大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的这种变化又强化了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个硬化的程度，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实力的增长回过头来讲，在美国的这个价值、美国的这个利益形成了这个挑战，所以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支点丧失了以后，不管奥巴马多么有魅力，不管习近平有多么大的努力，那也不是说仅仅是一个继续性的冲突，在邓小平时期，在这个胡锦涛时期，在江泽民时期，我们往往会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多矛盾，有很多冲突啊，有很多摩擦，但是呢通过一些访问，通过一些会谈啊，那么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就达成了共识，因为中美关系大体上就没有出现呢这个冲突。我并不是说现在中美关系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冲突的立即的可能性，但是中美关系因为失去了这个战略的基本支点，所以使这个讨论技术问题变得没有多大意义。无论是中美之间就这个网络的安全，还是这个贸易之间的某一些平衡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啊达成某一些这个进展，我觉得都没办法啊这个奠定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啊。那么但是对于双方来讲呢，都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彼此都没有准备好啊。那么站在中国的这个方面，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一方面是它有经济实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些问题，至少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危机。那么政治上变得更加浑沌啊，不是因为呢这个反腐败会带来了一个更亲民的一个政治啊，这个所以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这个混乱，没有心思，或者说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心理准备，到底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中美关系，心情大这个大国关系，这个听起来这个很好听，但实际上操作上呢就有很大的问题。你到底是基于一等这个实力政治啊，就是我很有实力，我要跟你美国平分天下，还是认为呢我服从于你美国一霸天下，我不挑战你的霸主地位，我们进行某一等这个合作关系，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不确定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的一些政治学者或者智库就认为我们对美国不要那么客气，因为美国就是个利益外交政治，那么我们有一些实力啊，有一些能力就不需要这个完全受制于这个美国啊。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呢，就是这又注意到了美国除了实力外交以外，它还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更重要的价值就是全球的和平环境，对人权的尊重和政治的这个文明的程度，也就是自由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等等，这些价值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方面是更高的层次，是一种更高的层次。所以中国的这个对美的这个外交政策，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混沌不清楚的一个状况。
但
他对于他来讲，我讲一句话，就对于他来讲有一个好消息，是美国也没有想清楚，美国不知道要改变，肯定很显然基辛格和这个尼克森他们所建立这个外交战略是错的，而且证明是错的，但是新的外交关系应该怎么建立，现在实际上美国也没有想清楚，所以这个基本上大体上是一个顺利的访问，但是很难奠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访问。
是，张立凡先生在 这次访问之前呢，美国还有其他的西方观察人士对中国目前的人权和自由的状况相当的关注，因为在习近平三年以前就任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际，国外有很多人呢对习近平还抱有希望，认为他是从基层上来的这么一个干部，而且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社会接触等等，可能会引导他对中国社会采取更加开明的一种态度。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人感觉失望，因为中国目前对宗教人士、维权人士的打压仍然在持续。而且在这次访问之前，很多人曾经希望习近平有可能会释放一些比较高调的这些维权人士，包括朴志强或者高瑜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只释放了郭玉闪，就是北京传智行研究所的创始人和负责人郭玉闪。您对中国目前的人权和自由这方面的现状有什么评价？
我估计就是在当然这个在这个访问美国之前啊，肯定会有一些姿态。那么这种姿态呢，到底到什么程度？因为本来这个抓的这些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质，也是谈判的筹码。所以呢，那么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访问之前为了营造气氛，那么就可以放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好像美国方面也暂时停止这个，就是暂不对这个中国的黑客袭击采取报复，也好像双方为了营造一个这个访问期间的氛围吧，可能都会做一些让步。那么到底真正的可能博弈也可能要到，就是到这个到了美国之后，这个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可能做一些讨价还价，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一些个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这个他们的命运就有可能变成博弈的筹码啊，一些媒体人等等啊，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看一看。
嗯，
因为毕竟在这个习先生访美之前，我此前也谈到，就是在大阅兵之后，中共也在调整他们自己的政策和步伐，因为可能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在这个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都有相当的危机，他们有很多预期的目标没有达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出台了一些个新的政策，或者是比如说关于这个什么这个律师工作会议，比如什么像这个像这个关于这个文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特别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王岐山关于这个合法性概念的提出。那么到底这些东西它后面要打什么牌，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也在营造一种气氛。当然了，这种事情在访美结束以后，可能拿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后，那么有些可能会兑现，有些也不见得会兑现。所以我觉得现在总体上来讲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做各种的姿态，然后呢也有可能变，也有可能不变。所以这个呢要看这个这七天的访问过程中，尤其是这四天在这个跟美国政府的这个接触过程中，究竟会有哪些东西达成双方的妥协，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谢谢。
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访美是不是具有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那个苏共与中共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个共，他们都是共产国际，都是共产党。这个共产党的 根本呢，他都就是共产党，但是苏共解散了，苏共愿意解散吗？他就这么情愿被解散吗？或者是他自己解散吗？不愿意，但是谁逼着他解散了？现在中共不解散，
嗯，
中共牛逼，为什么不解散？奥巴马挺他，全世界的这些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政客都在挺他，所以说呢，中共不用解散。
嗯，
我希望习大帝，我跟阮次山的观点一样，习大帝到美国去，你就要牛逼，你就认为你就是共产国际，你就是苏共的代理人，你就要牛逼，你不要胆怯。阮次山说了嘛，你不要胆怯，是吧？面对奥巴马这种人，你不要胆怯嘛。
好的，
谢谢，再见。
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刚刚又怎么又断了？我说，哎，现在这个是有点问题。我想说的是，今天呢，这个中共确实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包括这个政治反腐啊一系列的问题。
嗯。
那么他反美呢？我认为，主动权在美国，美国怎么看？关键是从哪方面？你比如说是对改造中国为主，还是以美国的经济利益为主？偏重哪方面？然后对中国进行那个实质的操作？我想是这样。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再请湖北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感觉这个美国吧。美国它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它这个利益当然是国家利益，但是它很多情况它战略短视，它看得非常短。就是我想请教咱们嘉宾一个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美国驻韩国的大使让人家给袭击了，当然那个把脸给割了，把手给割了，是吧？美国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外交政策呢？美国的外交政策导致了中东现在出现了那么多难民都跑到欧洲去了，是吧？美国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呢？美国如果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的话，他不应该推翻巴沙尔，他应该推翻。
湖北李先生，我们今天谈的是美中关系。好的，李先生已经讲过了。和平先生，现在我们从地利这个角度啊来分析一下习近平对美国的这次访问。所谓地利，无外乎就是和对方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具有地理、历史这方面的优势？我们知道，目前呢，在美国不仅仅美国政府、美国的政客，乃至美国的普通的民众对中国的问题都非常的关心，特别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人权状况、中国黑客攻击美国网络等等这些问题，美国民众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中国的事务，因为中国发生的一切，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所说的，中国感冒，美国也会打喷嚏，都会受到影响。那么你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是不是具有地利之便？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行程，就很清晰可以看到了，这个习近平的在访美，他没有真正的这个头部性的日期，他选在这个西雅图作为第一个点，他是具有传统的惯性，无论是邓小平啊，这个江泽民、胡锦涛都要去到西雅图访问，是因为西雅图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点。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就可以发现，他没有头部系统，你搞了半天就是还是找一些资本家来啊，这个我给你做一点生意，搞一点订单，然后呢跟你合伙一些关系，没有新的这个头部出发点。从他选择的这个地点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还是沿着原来的这个路线走下去。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产生了本质性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中美关系都没有走到这个突破点的这种真正的新的起点新的突破点没有找到。第二个是他把这个联合国，实际上在几天访问了，他在这个华盛顿的时间还少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期间。联合国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和平的外交的啊这个论坛，
但是它并不像中国人所期望的一个好像是比中国和美国更大的一个组织，更权威的组织。所以我注意到很有意思，中国人最喜欢用的一个招牌，很多骗子啊，很多骗子在纽约最喜欢的一个招牌就是联合国啊，就是好像我在联合国旁边酒店开一个会，我就是联合国认可了，或者是打造各种各样的联合国的招牌。当我们知道其实联合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非常低效率的大家都可以讲话的这么一个场合，那么习近平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来在联合国的这个活动，就很显示呢降低了他这个访美的这个重要性啊，就利用联合国来补啊，联合国你当然可以进行很多多边外交，什么进这个外长进那个外长进这个总理进那个总统，但是这个东西冲淡了你访美的这个重要性啊，你在美国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晚宴啊，很隆重的晚宴啊，一个很有礼貌性的礼节性的代表这个最高规格的这个礼炮，但是呢你没有像以前一样的啊，有一个演讲啊，在某一个选择一个大学，一般来讲国事访问在总统找一个大学去演讲接受什么人日学位表达自己的一个政治理念啊，那个是在美国民政呢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嗯，
那以前江泽民跑到夏威游泳啊，这个邓小平拿出个牛仔帽啊，这都是啊，还有江泽民去惠城呐，啊，去自由镇那些地方去参观呐，去威廉斯堡啊，啊，这里尤其是邓小平当时在表现出来的等，在美国文化的一等欣赏啊，一等喜爱，是给老百姓就是说传递的信息是很强烈的。那么很显然，这一次这个。啊，这个习近平把这个东西降低了啊，就跑到这个西雅图附近的一个中学去访问一下，这样的话传递去一等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国事访问，它的力量就降低了。还是我回到原来的一个老话题，不管天时地利人和，在现在的这种中美框架之下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这是习近平任期不好，这也是奥巴马任期不好。而且很奇怪是这一次是回访啊，就是因为奥巴马访问了中国，那么这个习近平作为礼节性的访问美国，或者是奥巴马作为一个礼节性的欢迎他啊，那么都是一等总统的一等任期的一等幕期来接受这个中国领导访问，就像上一次这个江泽民一样的访问的美国，很艰难的搞了一个中美关系的叫做战略伙伴关系，就是阿巴克林顿一下台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提及一个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我不知道这一次在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当然可以表示这个东西，美国能不能接受或者这种接不接受不知道，但是即算是接受了，即算是出现了这个词也没有用的，因为阿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很快就要结束了。
是，好，张立凡先生，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呢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东西，就是美国现在总统大选的竞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到现在为止已经举办了好几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而很多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对中国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甚至可以说是抨击，在中国的中美的网络安全，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商家的网站窃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中国举行大阅兵，中国外交的这种趋向明显的偏向于俄罗斯等等等等，都提出非常强烈的批评。您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对习近平的访问有哪些不利的因素？
我觉得当然是不利，因为这个等于现在中国是一个，这个在竞选中，中国是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靶子，就是所有对这个对奥巴马这个和对中美关系的这种批评，都会集中在这个时刻爆发。那么这个呢，也没法怪这个美国，我觉得为什么呢？这个是中国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现任的领导人他上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俄罗斯，然后呢他向俄罗斯示好，而且他还说，他说他和这个，他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所以呢这个，而且这一次啊，这个从乌克兰这个危机到这个最近的大阅兵，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中国选择和俄罗斯站在一边，这就和使得许多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个政府不看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看好。这个呢，就违背了一个中国的一种这个传统的外交思维，这种外交思维就叫远交近攻，啊，对于这个俄罗斯这样一个这个北方的这么一个一只俄国熊来讲，从历史上中俄关系上，中国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受害者，从清末开始，大量的占有了中国的土地。到这个日俄战争，然后再到这个抗战结束时期，这个在东北的掠夺，等等等等，然后再有就是割裂外蒙，这些就中国始终是处在一个受害者的地位，而中国居然啊，这点其实连毛泽东都意识到，就是这个俄国其实是一个对中国最大的威胁。邓小平也意识到，所以邓小平才会改变中国的外交战略。但是居然到了他们的后代红二代手里，这种政策这种历史教训就被忘记了，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啊。但是呢，这样荒诞的事情居然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他这次访问的话，如和平先生所讲，我觉得很多就是是一种偏好，就是对礼仪化动作的一种偏好，以及呢对于这个历史回忆的偏好，比如说我过去去过的地方，我这次要就地重游，然后呢我要在人民中建立这个这种形象，当然这亲民形象也是应该建立的啊。那么但是呢，还有你像去联合国一去三天，但是联合国的创立者，其实是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当然，中共也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这个旧金山会议。你能唤起什么历史回忆呢？我觉得这个在联合国其实就是一个浪费时间。
嗯。
那么真正重要的问题，确实如和平先生所讲，我觉得可能没想明白。因为现在提出的很多概念啊，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提法叫命运共同体，啊，这个呢，我们在国内这个开研讨会的时候，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就提出质疑，说要用这个大家就是国际上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述你的要求。这命运共同体这类的词是大家都听不明白的，也可能是一个宗教名词。
嗯，
但是呢，居然就用到了，把它抬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但是呢，其实里头是没有东西的。
是。
所以我现在不明白，就是说这次能拿到什么，这是关键所在。谢谢。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北京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有人说这个美国是唯利是图的，那么中共不顾本国人民死活，在他执政期间对外这个大量援助，这背后是在搞什么？
嗯，
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决定了他的一切。自执政以来，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嗯，
他的统治本性不可能改变。
好的，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您好啊。
嗯。
哎，您好。这个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想接着刚才那个北京那个张先生说那个，就是说这个中国为什么要和这个俄罗斯这个打得火热，对吧？这个按道理，他们作为一国的领袖来讲，他们应该知道中国这些领土问题也好，干嘛这个俄罗斯最侵犯的最多。我想的一个最简单，用我们老百姓理解这些高层人物，这些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因为美国是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是有，可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威胁性的。你这个俄罗斯对我这个党 对我这个政权不但没有威胁性，咱我还可以跟你联起手来对抗美国。他玩的这种东西，说句实在话，这个国家现在这个人上来以后啊，可以说这个国家这说这个什么党的利益啊，说什么什么这个党什么这个那个的，实际上都是瞎掰，实际上就是为了他个人，他这个十年的痛快快过去，别出什么事儿，领土也别丢了，这个共产党坚持领导，什么这什么改革那都是瞎编。国企改革什么也好，什么这位那都是瞎编。他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作为老百姓也看透了，这些个当官就是我把我这个四年也好，一届也好，两届也好，出没有出什么大事儿，我就为最高最上。
好的，
好，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和平先生，刚才你在发言当中，还有张立凡先生在发言当中，都谈到了中国一直在强调的所谓新型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看到今天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了电话，在通话当中，王毅再次提出中国要和美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外交关系。美国方面一直不买这个账，包括今天克里国务卿也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评论，也当然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只是表示美国政府对习近平的访问非常的期待，希望两国能够解决一些存在的问题，稳定和促进现在的两国之间的经济的关系。在你看来，中国的这种新型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种希望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在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比如讲中东问题、南海问题等等，发挥更强的声音，以及和中国军队实力的崛起有关，从而给世界上，特别是给美国民众，造成了一种中国意欲扩张强权的这么一种概念？
我觉得中国不是一种传统上的一种强权，这种强权在以前我们看起来是两种方式表现的，一种是雷战啊，像日本啊这个德国，他们通过一种战争的一种行为来侵略啊别的国家，来显示他的这种强有力的这个力量，这方面当然这个土霸了，这是这两个国家通过一种雷战的手段来一种国际舞台的一种尝试，但是这种是失败了，而且这种方式在传统现在的这个国际外交里面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是一个兴起的时代，是一个贸易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要侵占别人国家的这个土地。第二种外交关系就是冷战，就是各自啊，就是有一个隔离，彼此有提防，但是呢，各自呢做各自的工作啊，各自呢进行各自的这个统治。那么呢，这样一种方式呢，是过去我们几十年非常熟悉的。但是中国的这个崛起，它确实不是一种热战，它并不是占领别人的土地啊，它也不是一种冷战，我跟别人啊跟西方隔离，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寻找合作伙伴，去做生意，去做贸易啊，去挣钱啊，然后呢这个引进西方的这个技术啊，引进这个西方的很这个先进的这个产品，所以这样一种中国的，而且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国崛起是跟加入 WTO 以后啊所进行的这个经济贸易的平衡，因为中国很落后，那么跟国际的这个水平有很大的距离，这样的话就给了中国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机会，对啊，然后呢这个加上他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这种经济上的崩溃啊，那么文革以后有一点经济上增长的这个空间，再加上中国人的聪明，中国人的这个勤奋，所以中国的这个实力的崛起，几十年的经济的这个所产生的巨大的这个经济能量，使中国啊这个势头在国际上呢占有一个台阶的一个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呢，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一种新型的一种国家的崛起，一种新型国家的崛起就是说啊，一旦是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崛起，第二个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呢啊上的跟人类主流文明的合一，也就是说你认可对人权的尊重，认可一个独立的司法的一种制度，认可一种 人民的政权和领导人的一种潜在的基本机制，这是政治文明的基本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机制。但中国不准备这么做，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出来呢他想这样做，他恰恰相反，要利用他的这个经济实力的增长来巩固他一党的这个统治。那这样一种以这样一种新型的这种国家姿态，那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你也可以说呢，中国是一种新的一种强权的一种方式，一种新的崛起的一种方式。这种崛起是和平的，我认为不是真正进行军事威政治上的威胁至少在目前看起来，即算是中国的军力在快速的增长，但是真正具有亚洲逃生能力，具有全球逃生能力，具有真正的现代化的一个军队，还非常非常的遥远可能要几十年时间才能达到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军事的逃生能力的一个强国，它非常非常遥远。但它的经济的实力，它可以渗透到全世界各地，它可以投资到全世界各地，它可以跟全世界各个国家做生意。所以这样一种矛盾的一种新型的关系，美国是看不清楚的。
是，
美国一方面它的政治外交，正如前面讲的是唯利是图，唯利是图就是发展经济，就是要这个搞好老百姓的生活。所以这是美国外交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就是要做生意、做贸易，就是挣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前面讲了，在这个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在全球和平环境的维护、保护和维持。美国在这方面当然有很多缺失，有很多地方做得不高，但是是美国是现在全世界和平环境维护的最重要的力量，或者是最根本的这个力量。第二方面就是人权的这个价值，人权的价值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支柱，就是对人权基本的尊重。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人权有很多问题，对吧？黑人这个非裔人有很多的这个骚乱，很多的不满，我们在过去中间看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但是几乎可以说在全世界美国是最努力来解决这个平权问题，解决各个族裔之间的和谐，族裔之间的这个平衡，对人权的这个基本的尊重。不但国内政策是这样，他的外交政策的支柱也是这样的一个总统或者一个国务卿，他急于解决很多问题，他可能会伤害到美国的人权的价值，或者是伤害到美国的这个对全世界和平的这个价值。在某种情况之下，他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但是呢，并不等于当真正的国际社会的和平环境受到赏赏的时候，伤害的时候，而且非常巨大的时候，像现在亚洲的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局势南海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因素，那是美国的担忧，它可能就会超越它的这个经济的利益尤其是一个国家它对人权非常的无所顾忌的侵犯的时候，而且呢，它要对一党独裁的这个坚持更加坚定的时候，这个也在美国呢会产生很大的疑惑。所以美国在中国的这个崛起，我前面反复讲的，它是迷惑的，他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他现在既没有想清楚要跟中国和好，也没有想清楚的跟中国这是一个对立。所以我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既不是热战，也不是冷战，所以叫它不冷不热的外交关系，这是个过渡阶段。习近平和奥巴马都是这个过渡之间的这个两个领导人，这两个领导人我们都看不出来有任何一方有勇气来改变这个已经应该抛弃的这个中美的这个战略的基础，应该抛弃，寻找真正的这个两国之间的兼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兼符合国际和平的环境也有利于双方贸易和科技方面的合作，这个东西找不出来，双方都没有想好。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继续性的某一些让步有没有意义呢？也有一点意义，你等着和好一下吧，等着有一些动作出来吧，等着我们实际上要做一些文章吗？但是在根本上来讲是不具有突破性的。所以
好的，
对，
好的，谢谢和平。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请张立凡先生谈一谈现在中国和美国面临的两个具体的很难处理的问题，一个就是所谓中国黑客对美国的网络进行攻击的问题。我们刚才你和和平都谈到了，这次在习近平访美之前，美国方面不决定不对中国的有关人或者是有关的公司进行制裁，但是 这并不是意味着不进制裁，或者说在访问之后不进行制裁，只不过是在访问之前不进行。再有一个就是中方现在希望把包括令完成之类的这些人引渡到中国的猎狐行动，而中美方面就这个问题除了双方没有引渡协议之外，还存在很多很难解决的实际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我想黑客的问题呢，其实是这个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我想美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这个从今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这个发生信息战的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那么这种它不是用这个武器来进行。很可能就是在这个互联网的领域进行。那么当然我也看到这个美国也有一些人主张摧毁中国的这个防火墙，这个屏蔽国际资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长城。这一点呢，我发现中国的网民也非常的亢奋和期待。他们对于中共这个就这一套做法，就屏蔽资讯，然后这个总是以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决定老百姓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这套东西在这个现在这样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个互联网的这么一个文明的时代，还搞如此落后如此封建的东西，那么很多人感觉不能忍受。而且其实这种做法本身也阻碍了这个中国自身的科技的发展，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可能在访美期间会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呢真正的效应可能要在访美以后才会发生。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您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
猎狐行动。
我想这个，当然我们看这次孟建柱这个先生访美，据说呢就在谈论，就在跟美国当局在商讨这个问题。我此前预测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习先生不会很具体的和美国的领导人磋商，就是很具体的人，某个人我们得要回来，我想可能到不了那样的程度，所有的铺垫可能都是由孟建柱先生他事先这个来进行这方面的铺垫。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但是我觉得关键的那两个人，就是一个叫令完成，一个叫郭文贵，我觉得那两个人可能很难这个被引渡回来，但是其他的据说在名单上的人已经有一位这个回国了。那么但是呢，那两位我觉得可能他们对中国越是重要，中国越是关注这两个人，越是想要这两个人，就越说明这两个人手里的资讯对美国也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又没有这个适当的法律口径来对接的话，这个想要把这两个人引渡回来是非常困难的。
好，
谢谢。
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二位尽量简短，因为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宁夏高先生，你好。
您好。我刚才听到了张立帆先生所说的命运共同体，他不理解。我呢才疏学浅，尝试着解释一下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中国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吧，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国占了五分之一过一些。我想中国一感冒全世界都要打喷嚏。如果中国就像以前乔治布什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了颜色革命出现了四分五裂，出现了这个像是车臣共和国甚至伊斯兰国出现了民族纠纷，打起仗来，因为在民主的状态下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出现的，这个不需要再继续论证。如果出现了那种情况，美国打算接收多少难民呢？是接收像叙利亚
就像从叙利亚接收2000难民呢，还是接收2000万难民呢？美国的经济到时候不会受影响吗？
好的，宁夏高先生，我们以后可以找一个时间，就这个命运共同体，大家共同再继续探讨，因为这个话题，非常的大，而且它的概念含糊不清，我们以后再来详细的讨论。北京李先生，请您发言，请简短。
哎，你好，现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一条也没有。
嗯，
首先这个现在是一个中学都没有上完，拿钱买的一个博士。
嗯，
人的非常的粗鲁。
嗯，
又非常的傲慢，这么一个人，我看呢，真的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嗯，好的。
怎么转折呢？这个共产党有可能毁在这个人手里头。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何斌先生，请你从这个人和这个角度再来分析一下习近平这次访美的时机。我们谈人和主要是讲政通人和，但现在中国似乎在政通人和方面却仍然并不是这个样子，你的看法？
现在习近平他这个上台以后，确实像大家所预期的样，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一个领导人，这个大家并没有预期这个错误啊，他比这个胡锦涛啊，这个显得还更有能耐，更有这个不想这个应付这个中共就这么拖下去，啊，他比这个江泽民来的呢就更实在啊，更有力啊，不像江泽民有一点这个耍花枪啊，就是一点表演性质，啊，这个习近平更强有力的呢，这个反腐吧更强有力的推动了他所试图推动的很多政策，他也建立了个人的很强大的这个权威，甚至有人说他是这个毛泽东以来这个最强势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呢，他的政治的前景仍然是非常的不清晰，仍然是我非常的不清晰。有人说他先把吏治整治好，他就会来搞这个法治。但是他在整治吏治的时候，对人权啊这个侵犯方面的一种放纵，或者是这个啊这种恶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时期。所以现在习近平在很大的程度上，他的内政加上他的股票下跌，加上他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增长云的减少，所以他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内政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四面楚歌的一种情况。你很难看到他有真正的这个盟友，他的盟友除了一些不太清楚真实情况的啊，只是一些个人可能得到一点点小小好处的这个老百姓以外啊，这个或者就是剩下的就像马屁精啊，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啊。那什么朝代什么皇帝旁边都有一些马屁精，他没有真正的这个盟友，无论是知识分子啊，还是这个媒体还是商界还是政界啊，他都没有。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许是未来会有石破天惊，他会做出一个很特别的动作出来，是我们意外，也不能说完全拔除，因为专制政权的领导人，他有时候是投影会改变自己的面貌，只有民主政治的体制的领导人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目前看起来确实人不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整个访美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力度啊是很轻的啊，如果说美国是一个讲究实力外交的情况之下，你现在是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力量是不行啊。
江连帆先生还有一分钟，请你谈谈对中国现在政通人和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先生还要有很大的努力，也许能够改变一点什么，但是如和平先生所说，现在前景确实不明朗。所以呢，我想习先生这次访美他所谋求的东西啊，用毛泽东当年访问这个苏联的那有一句话来说，叫要一点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但是呢，我估计这样的东西可能他未必能够带回来。那么如果他带不回来，可能呢对于这个国内的人和政通来讲就不太有帮助。
嗯，
所以呢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美国政府自己也要掂量一下。谢谢。
好，我们希望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呢，至少在美国可以看到一些好看的东西，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好，今天是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从习近平访美看两国关系的局限，请您到时收听收看。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